欢迎来到《圣经中的属灵象征》这个节目。今天，我们将查考一个非常普通的物体，它可以在每个人的家中找到，同时，它也在圣经里多次出现。是什么呢？它就是门。每个房屋就有一个前门、卧室的门、浴室的门、地下室的门等等。古代房屋也有门。主没有选择了一个比门更常见和普通的对象来传达属灵的真理。以下是圣经关于门的经文。约翰福音十章七至九节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，是强盗，羊却不听他们。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根据这段经文，耶稣基督就是门。事实上，这也是唯一的门，圣经提到的，能够让人进入天国的。圣经宣告，唯独通过他，一个罪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度，得到永生。所以，我们记住，下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句看起来普通平常的经文提到门的时候，记得在约翰福音的那句话，我就是门，并且让我们思考一下，是否你刚才查考的经文包含更深的属灵意思，可能指向耶稣基督为天国永生之门。盼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。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27讲。我们要开始读诗篇37章34节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我们在上一讲里讨论了这节经文，我们认识到，神正在我们所处的时期，我们现今的日子，应验这节经文，因为2011年5月21日，他向世界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就把恶人从圣城天国剪除了。他们现在被丢在城外，而神的子民仍然在地上。我们是见证人。我们正看见神给世上未得救的人带来审判，那就是历史上他向他子民所预言的。他吩咐他们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现在所有神的子民，他们都得到了复活的灵魂，可是我们仍然必须等候一切事情完全成就，等候神结束他的审判日， 以便他的儿女得到神完全的救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还必须得到复活的身体和新天新地，以及伴随救恩而来的一切事情。所以，我们当继续等候耶和华。可是这时，我们见过了恶人属灵上被剪除，因为主关了天国的门。就他们的毁灭而言，我们正等候他敲定世上未得救之人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查考诗篇37章35、36节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在这里，神又拿义人和恶人进行比较。他在这篇诗篇里从始至终一直在做比较，他再一次查看恶人。不过他首先向我们写明，因为他感动大卫写下这些话。他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历史上，我确信大卫能亲眼目睹一些十分邪恶的人，势力日渐壮大，力量日渐扩展。比如扫罗王是以色列的王，可是他是一个恶人，因为他追杀大卫。非利士人的众首领都是恶人，大卫大概见过这些人及其余的个体，像拿巴及大卫遇见的其他人。拿巴是一个十分邪恶的人，然而他是十分富足，所以这节经文可能对这些个体更有针对性。当然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件事，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是恶人，他们不想跟神有任何瓜葛，他们不想跟圣经有任何牵连，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支配原则生活着，照着他们自己的规则生活，他们追求自身的享乐和财富，而且有时这些人飞黄腾达，他们的财富增多，他们拥有许多财宝，人们极为尊重他们。神说，这事一点也不新鲜，因为他感动大卫写下这些事情。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发芽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事实上，我们对神在这里所说的话的属灵含义饶有兴趣，所以我们仔细查考35节里的势力这个词。我们发现这个词的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6184，有时这个词被翻译为欺压人的，几次被翻译为强暴的或强暴人。比如圣经在以赛亚书25章2-3节里说，你使城变为乱堆，使坚固城 变为荒场，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，永远不再建造。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，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。强暴的和势力是同一个希伯来词。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25:4-5里说，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，如同暴风直吹墙壁，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，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，做躲暴风之处，做避炎热的阴凉。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，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，禁止强暴人的凯歌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。在这些地方的每一处，我们都发现有强暴的或强暴人，这正是我们经文里被翻译为势力的那个希伯来词。关于强暴人，这里不是很清楚神是说什么。以赛亚书13:10-11里也使用了这个词，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，日头一出就变黑暗，月亮也不放光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，因罪孽刑罚恶人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这两节经文的最后一个词说强暴人，在这里神讲到审判日，我们目前的时期，他刑罚世界，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，制服强暴人的狂傲。狂傲是一个等同于骄傲或狂妄的一个词，强暴人正在被升高，蒙提升，灵里一时狂傲。这指的是未得救的人，他们是欺压人的，他们有势力，这是他们的日子，这是他们的时候，邪恶和罪孽大大增加的时候。你要知道，神提前警告这件事，他讲到，一个罪会在地上大大增加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末时，就是撒旦被释放的时候，是主释放撒旦并允许他如大罪人在圣殿里坐席的时候。也就是说，撒旦像兽一样统治众教会和会众。然而主还释放撒旦在世界上，并预备这个世界受审。末时，我们读到有大权柄赐给恶人，尤其在启示录13:1-8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角像熊的角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 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，说：谁能比这兽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，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读到神的末时计划，从大灾难开始，要释放撒旦，赐给他权柄，统治众教会和世界，地上所有的人都要拜他，所有未得救的人。我们自己是见证人，感受到末时邪恶的蔓延及罪的泛滥。这件事在以前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。我们见过恶人，首先应该是撒旦，以及他的差役和他国里的那些人在本土生发、见长，罪恶泛滥，达到恶人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高度。以前任何世代的罪都不能与我们现今的罪相比。大洪水之前的时候，人们罪恶很大。神说，他见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可是这也不能跟有70亿人的世界的罪相比。大洪水前，地上只生活着几百万人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，他们坏透、严重的罪，比起我们现代无数的城市里的罪，根本不算什么。犹大或以色列或任何国家的罪，比起今天世代的罪，都显得黯然失色。如果我们查看罗马书1章，我们可能读到各样的罪在今天到处泛滥，遍及全地。罪不只是像纽约或洛杉矶或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，罪在每个地方，罪就在世界上的每个城市、每个城镇及每个村庄。在大灾难的日子里，即在这审判日里，罪极其放大。当我们在诗篇37篇里正读到的这些经文，是指当今这个时期。不过，圣经接着在诗篇37章35、36节里说：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英文为不料他气绝了。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我们可以说，恶人全地都是，如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。然后突然他就走了，他气绝了，他 没有了。大卫写道，他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当然，在属灵上唯一的一件事能满足这个解释，就是世界的终结。当神毁灭罪人，世上恶人的终结。这对像拿巴这样一个十分富足却十分邪恶，然后他就死去的人，也具有针对性。是的，作为个人，他弃绝了，他没有了，你绝不会再找着他，他当然会被埋在地下，的确如此。不过在属灵上有更深的含义，这是提到活在地上的恶人，因为恶人他们自身要灭亡。我们目前处处可见的一切邪恶将要消失的那个时候已经十分接近了。我们在以赛亚书29:4-6里读到弃绝、过去这个词。你必败落，从地中说话，你的言语并微细出于尘埃，你的声音必像那交鬼者的声音出于地，你的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，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，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英文为像糠那样过去。这事比顷刻之间突然临到，万军之耶和华必用雷轰、地震、大声、旋风、暴风并吞灭的火焰向他讨罪。所以除此以外，大有势力的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飞糠，他们要消灭，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他们所有的人，所有的群众。今天可见的所有恐怖的罪必要消灭。你要知道，今天的世人只为邪恶而洋洋得意，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亲眼目睹恶人大有势力，这是多么让人伤痛啊！恶人把堕胎、谋杀婴孩称作一个权利，采用属世的忠告和智慧当成今天婚姻和离婚的纲领，让世人的想法支配主日、星期天，并把这一天完全变成一周的其他任何一天，让每一种邪恶放大并高举为一种善事，就如政府甚至参与赌博，或者今天同性婚姻是一种民权的观念，这是多么糟糕啊！是的，神的子民的一心因恶人的恶行一直非常伤痛。然而我们能去哪里呢？我们能转向何处？今天地上的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城市、哪一个地方不会经历这些事情？也许有些罪程度轻微些，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地方，因为这是审判的时候，这是神允许恶人这样行恶泛滥。然而圣经告诉我们， 今天所看见的必不会一直如此。我们在出埃及记14:10-12里读到，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一切的马匹、车辆、马兵与军兵，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，对着巴黎喜分，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。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在这里，犹太人原以为他们得解救了，可是埃及人追赶他们，而且就在他们后面。他们可以亲眼看见埃及人，这支强大的埃及军兵肯定将会毁灭他们。但是神感动摩西，在出埃及记14:13里说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这其实是一幅末日，正是时间的终结，审判日的末日世界被毁灭的时候的一幅图画。然后恶人，你必永远不再见了，他们要过去，这是一件必须的事情。因为邪恶其本身，直到恶人过去后才过去。神要转向并关注永远的将来，他就必须首先毁灭被罪玷污的这个创造，毁灭所有的恶人、未得救的人，然后邪恶本身必将被废除，必要被灭绝，必要归于无有。就如我们在诗篇104:33-35里读到，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。我的心哪，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原文作哈利路亚。你看，这就是神的宣告，这就是他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必须仰望未来。是的，今日你可以看到邪恶处处可见，不过要把目光从邪恶上移开，望向未来，神的儿女荣耀永恒的状况，这个未来。你不会在神的儿女里找出邪恶，在那里你必找不着邪恶，你必找不着任何恶人，因为他们 不获准进入圣城。你必找不着邪恶的事，在那个地方必没有邪恶。当你左右环顾，你看到的所有人总是虔诚的，你必与神同在，众人要成为一心，众人必要统一到一本言语上来，那就是圣经。神的每一个命令将被荣耀，被遵行，被热爱。神每一个诫命必将是我们每日的灵粮，我们的营养，我们的安慰，以及我们的一切。神的话语必将是房角石，这必是那个其中的公义，而不是邪恶居在其中的荣耀的新天新地的焦点。神的子民在那里行为正直，以后绝不会有一个杀人犯让主的子民心伤痛了，绝不会有强奸，绝不会有抢劫，甚至绝不会有人说谎了。你能想象这是主给应许给他子民的将来，一个超乎想象，超乎我们能力所能理解，或者甚至在脑海里无法描绘出来的将来。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深深沉没在罪孽和罪恶的世界上，这个世界被人各样的罪玷污了，完全毁坏了，罪处处都是，就在我们周围。罪基本上在今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罪在人的言语中，罪在人的心里，罪可以在人的行动上和国家的法律里看到。目前罪到处都是。然而神说，好了，是的，此时此刻恶人确实得势，他们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长，可是恶人必不在被见的时候终归要来到，他要过去，而我要把你带进天国，进入神的国度，那里必没有恶人和邪恶，不再有罪了。然后你要过最完全、最佳的生活，你要过绝没有人出于恶意攻击你的生活，你要过一种远离由罪所致，并伴随罪而来的一切悲剧及一切可怕的事情的生活。我们难以理解这类将来，这类世界。单单没有罪，其本身就定是一件奇妙的事了。更不用说神还为他子民存留的所有正面的事物，这些事物使永生的前景这么超奇妙、荣耀。不过在这里，神鼓励我们，虽然处处可以看见邪恶，当然，今天我们所正看到的邪恶史无前例，然而邪恶必不会持续到永远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很快有一天，他要连同整个创造物一同过去。 我们继续读诗篇37章37节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英文为那人的结局是和平。被翻译为细查的这个希伯来词通常翻译为遵守，这其实就是在前面34节经文，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理，发现的被翻译为遵守的那个词。那个词跟被翻译为细查的希伯来词相同，所以可以说遵守完全人对我们来说那样说不通。这个希伯来词有时被翻译为细查，例如圣经在诗篇130章3节里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若纠察罪以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主在这里教导什么？他说，他若纠察罪孽，也就是说，他若说，由于每个人都有罪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因此，我要纠察那件事，我要纠察每个人的罪。我要向他们施行审判，所有人要死。可是神满有恩典，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他发怜悯，他要让主耶稣担当那些罪孽，这就允许这些罪人存活，使他可以在基督里饶恕他们一切的罪。从这个意义下，他决定不纠察他选民的罪孽。所以这是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细查某些事物，或者具体指出某些事物的词，那就是诗篇37章37节，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里的意思。我们刚结束了讨论恶人，不难看到恶人，可是找到完全人却是有点难。当然，首先，耶稣是唯一的完全人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罪。可是一旦神拯救了一个罪人，赐给他一个新的复活的灵魂，这灵魂是完全的。在神看来，那人也认为是完全的。我们要查考一些表明诚实人，神的真儿女十分难找到的经文，绝大多数人不是真信徒。可是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完全人，然后神说，好好看看这人并跟从他，细查他，你若能跟从他到他的日子结束或世界的终结，你会发现那人生命的结局就是平安，而不是被剪除，并不是过去寻不着了。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，这是平安。我们要查考那个词是在说明什么。不过让我们首先查考完全这个词。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被翻译为完全的这个希伯来词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8535。这个词 在创世纪25章27节里用来描述雅各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安静这个词是由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而来，这个词很可能应该读为他是一个完全人，常住在帐篷里。当然，译者不明白那件事，这是在讨论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前一节经文表明，雅各抓住以扫的脚跟，那就是为什么他叫雅各。那么，为什么他会被视作一个完全人呢？因此，译者断定，其意思是一个安静人。基于其他地方，这个词的使用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那样决定，可是这应该读作雅各是一个完全人或正直人。他们不明白，没有意识到，因为雅各在他生命中并没有做出赢得这不同的事，而是神他把救恩赐给罪人的时候赐下了完全。雅各是选民的一个写照。我们在约伯记一章一节里也读到这个词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在这里，由于神说约伯敬畏他，远离恶事，译者在这里就把这个词翻译为完全。虽然他的确是主耶稣的一个写照和比喻，但是他本只是个人，所以这个词适用于约伯这个人，他是一个完全人。我们一旦认识到约伯得救了，他是一个神的儿女，他所有的罪都被洗去了，才能理解约伯是一个完全人这件事。我们在箴言29章10节里也发现这个词，被翻译为完全。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，英文为而义人寻求他的灵。在这节经文里，完全人当然表示主耶稣，因为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，他们恨恶完全人，也就是说他们恨恶基督。而义人寻求他的灵，也就是说选民或那些因他称义的人寻求神。我们再查考一节经文，在雅歌五章二节，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。在雅歌里，这是一个爱情故事，记述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心腹，也就是由所有那些他拯救了的人组成的永恒的教会之间的爱意绵绵。在第二节这里，他是良人。事实上，大卫这个名字等同于良人，这个名字被赐给了主耶稣。雅歌五章二节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新郎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 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在这里，主在说给他的妹子听，由于他把他的子民比作为他的妹子，正如亚伯兰娶了撒拉，他是亚伯兰的妻子，可是他也是亚伯兰的妹子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妹，在这里指的是选民。圣经接着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。被翻译为完全，英文为无玷污这个希伯来词，跟前面被翻译为另一个英文单词完全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。在箴言29章10节里，这个词被翻译为完全，而且在雅歌5章2节这里，这只能是指真信徒。因此毫无疑问，在神看来，他把他的子民看成是完全人，他们是他的完全人，无玷污，正直。这是因为他们毫无罪孽的这个事实，因为他不纠察他们的罪孽，他们所有的罪孽都从他们身上除去了，没有任何事情需要纠察。罪被担在基督身上，罪的工价被还清了，你不可能受到两次审理，那些人的罪已经被付上了公价，神不会刑罚那些人了，他不可能刑罚某些事情两次。神的律法得到了满足，那就是罪人在他眼里看来是完全的，毫无玷污。诗篇37章37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结局这个词是一个经常跟世界的终结紧密联系的一个词，同一个词用在接下来的经文，诗篇37章8节，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剪除。而且来来回回，这里就是恶人最终的境况，然后拿这跟义人最后的结局进行对比，和平人有好结局。在诗篇73章17节里也可以发现这个词，在那里神的儿女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我们环顾四周，看见恶人享平安，看样子无忧无虑，他们一切事情看起来完全顺利，因为他们多起来，腰缠万贯。可是就如圣经说，他心怀不平，直到就如圣经在诗篇73章17至19节里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
灭尽了。那就是神在我们正查考的这篇诗篇里所说的，一会儿恶人大量存在，紧接着他们就过去，他们消灭了。这就是神赐给神的儿女的一个补救办法或帮助。不要看目前的这个时刻或目前的处境，不，而要举目定睛在基督上面，定睛在神的道上，把眼光放远，超越目前的日子，仔细考虑那即将要来到的事物这个现实。而且一旦你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他们必要过去，永远消灭，他们必要消灭，他们必要停止存在，他们必要被永远毁灭，就不会再对他们心怀不平。神的儿女必要活着，没有终结，你要得到永生。就如歌词所唱，如果你在那里存活了10000年，你也只是刚开始歌唱赞美神。你要知道，永恒着实使任何问题、任何困难、任何患难，或是我们此时正经历的任何艰难的事情，显得相形见拙。当我们把这些事情与永恒对比起来，思考并衡量这些事情，这真的无足轻重，这算不了什么。相比之下，这甚至抵不上沧海中的一粟。因此，神总会鼓励我们往前看，展望未来，仰望我的话，仰望我的话所说关于未来的事。这根本不是一个梦想或某种幻想，这是要临到的事情的现实。这就是神正行的事，让我们注意，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。这些经文，我们再查考一处其中有被翻译为结局的这个希伯来词的地方，只是这个词的翻译有所不同。在箴言24章14节，你心得了智慧，也必觉得如此。你若找着，至终必有善报。被翻译为善报这个词，就是被翻译为结局的那个希伯来词，其史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319。接下来说，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。在这里，神用善报这个词替代了结局那个词，这样替代很合适，因为这指的是神的儿女。在我们生命结束或在世界终结时，对于神的儿女而言，实际上没有结束。相反，这是一个善报，至终必有善报。那个善报就是难以言表的伟大的救恩，这个礼物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买的，用他自己的宝血给我们买的。他把这个礼物白白地赐给了我们，这就是给选民神的儿女的善报。 我们日子的结局就是一个善报。神说，和平人有好结局，英文为，那人的结局就是平安。世人都很想要和平，我们想在我们的国家里和平的生活，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国家参加战争，我们想跟我们的邻舍和睦相处，我们不想跟邻舍争执或吵架，我们想在我们的家庭里和平相处。我们作为丈夫或是妻子，在生活中不想与我们的儿女争斗，我们想和平的、融洽的、欢喜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我们想过一种不常常吵架、争吵或争斗的生活。当然，所有这些事情都传达了圣经里和平的意思，这就是征战的停止，而这是人与神之间的征战。神带来了他和他决定了要救的人，他的选民之间的和平，那和平就是主耶稣基督，因他使我们和睦。原文是，他是我们的和睦。我们在以弗所书里读到，那平安赐给了我们，这平安出人意外，这平安超过我们可以渴望得到的任何事情。这并不只是我们在今世度日的时候几天的平安，并不是没有跟其他国家征战的平安，而是一种跟神之间的永恒的平安。我们和神之间，和我们的人类同胞之间，和作为基督身体的兄弟姐妹之间，必有融洽的关系，和睦的交通。我们必有这种完美的和平。没有任何事物会使人担忧和平，没有任何事物会扰乱这种和平，没有任何事物会除去和平。我们有和平，不仅仅是40年或者400年，而是永永远远。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。在我们和其他每个人之间，在我们和神之间，必有和平。怎么能有比那更美好的事情呢？然而，那就是神说，你要细查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的时候，他所教导的事情。今天的查考就到这里了，愿神祝福你。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，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